下面是焦点新闻。据拜登总统礼拜四表示，美方目前正同俄罗斯进行谈判，希望先前被俄罗斯当局拘禁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可以被释放。之前这名《华尔街日报》记者是在叶卡捷林堡市报道那阵因间谍罪被捕。莫斯科一间法院最近仲维持了一项裁决，将他拘留到8月30号。克里姆林宫今个月曾经说，他对同美国进行又一次囚犯交换持开放态度，会释放格什科维奇，还可能换取因网络犯罪指控而被美国拘留的俄罗斯人弗拉基米尔·杜立耶夫。但莫斯科方面表示，谈判一定要秘密进行。对此，拜登总统礼拜四在芬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到，美国对此感兴趣。拜登说，我对交换囚犯是认真的，我认真尽我们所能，可以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得到自由，而这个过程在这里做紧。不过莫斯科当局提到，在当地法院对他的指控做法裁决之前，双方不会进行交换，但审判日期还未确定。据白宫礼拜四宣布，下个礼拜二，以色列总统艾萨克·克尔佐格会到访白宫，预计今次访问将会是仪式性。访问会纪念以色列1948年建国75周年。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礼拜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以色列庆祝建国75周年之际，今次访问会凸显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持久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让皮埃尔说，拜登总统会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总统会强调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的重要性，还讨论如何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推进平等的自由、繁荣和安全行动。他亦补充说，两国领导人还会讨论俄罗斯和伊朗不断深化的军事关系，以及伊朗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行为。埃萨克·克尔佐格在2021年起就担任以色列第11任总统，他亦是以色列独立宣言后第一位在以色列出生的总统。作为以色列前总统哈伊姆·克尔佐格的仔，艾萨克在2013年至2017年曾担任工党和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主席，2013年至2018年期间就担任反对党领袖，还在2015年立法选举期间担任工党总理候选人，2021年当选总统之后，在7月7号就职到现在。下个礼拜二，克尔佐格除了会在白宫和拜登总统会面之外，他亦会在下个礼拜三在白宫和副总统贺锦丽会面。除此之外，克尔佐格还被邀请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这个是华盛顿接待外国元首的最高荣誉。据一名乌克兰高级将领礼拜四向 CNN 证实，乌克兰已经由美国获得有争议的集束弹药。塔夫里亚的联合部队行动指挥官亚历山大·塔尔纳夫基准将说，我们刚刚得到他们，还未用到，他们会可以由根本上改变战场局势，敌人会放弃有可能使用这种弹药的那部分占领地。上个礼拜五，拜登政府宣布，作为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会向乌克兰运送集束弹药。拜登总统亦说，这项决定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乌克兰总统政治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毫无疑问，特别是如果我们讲的是集束弹药，它无疑是可以对已经士气低落的俄罗斯占领军产生非同寻常的心理情感影响。塔尔纳夫斯基说，乌军高级领导层会决定可以使用这种武器的地区。根据设计，集束弹药通常会释放大量较小的纸炸弹，这些纸炸弹可以在大范围内造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伤力，而那些未能爆炸的纸炸弹在冲突结束后几十年内都会构成危险。目前全球有100多个集束弹药公约的缔约国禁止这种弹药，但美国并不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塔尔纳夫斯基强调使用杂速弹药的限制，表示乌军会禁止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这种弹药，就算俄军占领的地区亦不例外。而美方亦表示乌克兰已经作出书面保证，不会在平民地区使用杂速弹药，还会对杂速弹药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以便最终能够展开排雷行动。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兰德斯及外委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里奇提出的台湾税收协定法，是参议院外委员会在工作会议中安排的第一个表决案。在法案经由口头表决通过之后，梅兰德斯、里奇及两位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及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米特·罗姆尼发表了四个人的共同声明，对这个跨党派立法可以通过表决表示肯定。声明说，这个立法为美台在关键战略产业如半导体的投资提供方便。外委会主席梅兰德斯说，这样会提供美台企业更多方便以避免双重课税，还对防止逃税作出保障。由于台湾独特的地方，美国和台湾无法签订税收条约，但这项立法已经尽可能接近通过具备税收条约的主要特点，它为一个协定奠定基础。在这样做的同时，这项立法证明了美国对台湾展示深度敬意，在做法上如同美国一些最紧密的伙伴一样。梅兰德斯是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他表示台湾税收协定法为美台打造的经济关系会支持双方的供应链人性，以及美国和他的伙伴盟友未来的经济安全。他期待和国会同仁合作，确保这个立法能够尽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另外，在众议院方面，共和党众议员阿德里安·史密斯、尼科尔·马里奥塔基斯以及民主党众议员苏珊·代尔·贝利、赵美心在5月25号提出一项决议案，就同台湾达成税收协定的价值表达众议院的意见，呼吁通过立法避免美台之间的双重课税阻碍了彼此的经济关系。决议案详列了美台签署税收协定的理由，包括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美台之间有一系列包括贸易、技术和投资的经济对话，双方经济关系紧密。美国和66个国家签署税收条约，而台湾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没有税收条约的一个。台湾和34个国家签有税收协定，如果美台可以签署税收协定，将可通过减少双重课税刺激双边贸易投资，增加经济效益和融合。除此之外，台北美国商会亦在2022年白皮书中呼吁美台持续探索签署税收协定的可能性。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7月13号发表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国家情报机构无止境而且积极地针对英国行动，对英国的经济、政治、民用基础设施和学术界进行全国性攻击。报告提到，中共有野心成为比其他国家依赖的全球科技和经济强权，这个对英国构成最大风险。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英国情报委员会这份报告对于中共的本质有很清晰的认识。他提到，俄乌战争令全球自由国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亦有求于中共，求中共不要援助俄罗斯，求中共不要打台湾，求中共不要要做快乐第三人，结果造成中共继续做大。桑普说，结果你面对门前的一个较细的威胁，但是就忽略了一个在这个较细威胁背后一个更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所以这个报告亦是话给全世界知，中共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不要被俄乌战争蒙蔽了自己的头脑，全球能够一致地对抗这个最邪恶的中共政权。我觉得这个报告有这样的目的。 就在同一日，德国联邦内阁13号亦通过首份的中国战略，而美国去年发布的国防战略就将中共视为最重要竞争对手。桑普认为德国在欧盟20几个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有同中共关系非常密切，例如匈牙利等等，所以怎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是非常具有高度挑战性的。桑普说，这两个不同的英国和德国一些之后差不多同时期这样的话，就是告诉大家全球去压制围堵中国。虽然布林肯说美国没有任何的意愿去压制围堵，但是你看看大家对于中国那个中共国那些打压，这个基本不可以手软。桑普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报告代表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欧洲其实有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觉醒，不像川普时代只有美国在这里单打独斗，欧洲现在也在这里努力跟进，不再被俄乌战争蒙蔽了双眼，都看清楚中共想要征服全世界的战略野心。他希望这一股力量能够成为欧美各方面的主流，以及主导这些国家政策的力量，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这个才是自由民主世界的福音。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